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中国官方网站14日指出，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63851例，死亡1380例。13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是5090例，新增死亡121例。湖北以外的地区确诊数连续10天下降。此外，新加坡14日有政府办公大楼传出疑似病例，部分员工已经撤离，还有部门开始实施分组办公。新加坡目前的确诊病例是57例。至于日本14日继续出现确诊病例，日本和山歌县的一所医院先后确诊一名医生与一名患者感染肺炎病毒。和歌山县政府表示，由于判断医生与患者并无接触，不太可能出现医院内感染的情况。日本已经出现一起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案例，目前的确诊病例是251例，其中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218个病例。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和美邮轮公司的威士特丹号被5个国家拒绝靠港，并在海上漂流了2个星期。不过，该船13日获准进入柬埔寨施亚努港。船上人员经过检疫之后，并没有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乘客14日上午陆续下船。路透社报道，威士特丹号邮轮载有1455名乘客及802名船组人员。由柬埔寨检疫人员向登上邮轮向有健康问题或者出现流感症状的民众采集样本。和美邮轮公司指出，正在规划包括协助乘客返回家园，航班细节将会在确定时间告知旅客。威士特丹号停靠施亚努港时，船上到处是欢呼声。柬埔寨总统洪森在港口为下船的乘客送上了玫瑰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星期四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问题的疫情的问题上，中国迟迟不同意美国专家访问，而且信息缺乏透明度，对此美国感到失望。特朗普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们对此刻中国还没有接受派我们的防 CDC 专家与世卫组织人员一道去的请求感到非常失望。我猜想2个星期前我在这间屋子里宣布，我们派我们最聪明的人过去，因为这是卫生部长阿扎尔和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结果。结果呢，他们从来没有批准，我们仍然去不了。我认为我们公共卫生团队的一些专家相当失望。库德洛还对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信息缺乏透明度表示有点失望。他说，我们真的是对没有受邀去那里感到失望，我们对来自中国的透明度缺乏感到有点失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布鲁塞尔出席了2天的北约成员国部长会议之后，星期四表示，北约盟国必须谨慎考虑他们做出的经济和商业决定对安全造成的长远风险，特别是有关让中国的电信企业参与欧洲的网络基础建设的问题。埃斯珀重申了中国 5G 设备对北约盟国的信息安全，甚至对整个北约同盟关系可能造成的严重威胁。美国在欧洲最坚实的盟友英国早前允许华为有限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因此招来华盛顿的强烈不满。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星期三在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说，他与埃斯珀部长就华为问题举行了会谈，并称英国与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有同样的担心。北约不久前首次将中国的挑战视为这个同盟的正式议程。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慈善捐款，看看如何表达货真价实，还要告诉你如何自控。
Yeah, I put aside some money for charity every year.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I feel like it's everyone's job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Wow, 可以吗 Mike?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noble heart.
Of course. Well, we'll save this for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begin our lesson with...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 is spelled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预付的。
Many states in the U.S. offer prepaid tuition plans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美国很多州都提供预付公立大学学费的计划。
Justin Bieber is launching a new prepaid debit card aimed at teens.
贾斯汀·比伯准备发行一个新的借记卡，主要吸引十几岁的青少年用户。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18 and 34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ge groups to consider using a prepaid card instead of a checking account.
十八岁到三十四岁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愿意使用预付卡，而不是活期银行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Prepaid.
I guess prepaid cards are safer than credit cards. You can't overspend since there is only so much money on the card.
They certainly can help you better manage your budget, bu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well. One time, I bought a gift card for my mom,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less money on the card than what the store advertised.
Yeah,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real McCoy.
Exactly. Our audience i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the real McCoy is.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常听人说，如果什么事情听上去好的难以想象，那八成就是骗人的。我的一个朋友不久前在小摊上买了一块钻石，只要100块。我告诉他，这么大小的钻石在商店里起码要花300块。结果他到珠宝店去做鉴定，发现钻石是假的。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The real McCoy. McCoy is spelled capital M, small c, capital C, small o, small y.The real McCoy.
大家也许会问 McCoy 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词没有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假冒伪造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朋友贪便宜，结果买了一颗假钻石，就跟大街上的伪造名牌皮包和手表一样。
It was not the real McCoy.
下面例子里的这位男士也被假象蒙住了眼睛，不过好在没有金钱上的损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这个人说，我们很少出门旅行，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去，居然看到了埃菲尔铁塔。我真搞不懂巴黎的标志怎么会跑到了内华达，最后发现原来是仿造的。我可真够傻的。如果真想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照相，我还得飞到巴黎去。
确实，我最近刚去过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赌场都有自己的名堂，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不仅能看到埃菲尔铁塔，还能看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我这次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场演出，表演者模仿的是猫王。他从穿着打扮到举止声音都酷似猫王，简直让人觉得
He is the real McCoy.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改写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但是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出尽了风头。让我们听听这是为什么。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这个人说，佩林州长成为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很多评论人士对她不以为然，但她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很多支持者。他们在佩林身上看到了跟普通政客不同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佩林是一个真实的人，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民的疾苦。
也许再过四年，佩林又会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谁知道呢？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对于 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研究词源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 ,The Real McCoy 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广告来的。有的说是从美国19世纪晚期一个臭名卓著的家族纷争来的。还有人说 ,McCoy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牧场主或是造船主或者是走私酒的人。最被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 ,The Real McCoy,跟20世纪一个著名的拳击冠军有关，他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名号，取名为 Kid McCo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没错，这次我回北京，满大街人都背着 LV 包。Although I think at least half of them are not the real McCoy.
Well, personally, I think knockoffs are not all that bad.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would spend over $2,000 on a bag. It's just a bag. If I had that kind of money to spend, I would rather give it to charity to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Wow, good for you, Mike. Speaking of which, I've already spent my entire paycheck for the month. Do you wanna, maybe buy me lunch today?
I'm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really need help. But I guess lunch is okay.
Deal. 咱们言归正传。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ouch on the topic of giving to charity.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Michael 说，
Okay folks, it's been a tough year, but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our tradition and give our usual yearly amount. Any suggestions?
Perhaps we could donate to my church's missionary group. I know a couple other goo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hat could use some help.
If I might interject,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religious charities,But I do object to any proselytizing.
虽然公司不景气，但还是打算依惯例捐款。Frank 建议捐给基督教团体，可是 Jenny 反对向特定宗教色彩的团体捐助，避免支持某一宗教之嫌。
Proselytize
是劝人信教的意思。
Okay, that's a good point to think about. We want the donations to reflect the entire company, so we should avoid anything controversial.
I was thinking perhaps we could give to more international causes. The victims of that horrible earthquake in China still need a lot of help.
How about the Red Cross? They have a pretty good track record, right?
Yeah, let's give them 10%.
Yeah, good idea.
Agreed.
Michael 同意 Jenny 的看法，因为捐助代表整个公司，应该避免任何争议。Gina 建议捐给国际慈善事业，比如说中国地震的灾民。Frank 提出红十字会的记录就很不错。大家同意把10%的钱捐给红十字会。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before this meeting, and I found a great website called CharityWatch.org. They have lots of tips about avoiding fraud and giving to the right organizations. Did you know that nearly 70,000 new American charity groups were founded just last year?
Wow, that's a lot of choices. It's kind of daunting.
So...Should we stick with the tried and proven groups, or should we branch out?
Jenny 说有一个叫
CharityWatch.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不少如何选择慈善团体的建议。去年一年，美国就成立了70,000个慈善团体。
A group called Water for Africa sponsors water purifying kits that can help eliminate serious diseases.
I like it. All in favor?
Yes.
Yes. Well, it sounds good, but...I think I should do a bit more researc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suggests we check to see how much of the funds they use for direct charity work and how much goes to administration costs.
You know, Jenny has a point. All these groups look good on paper, but you never know.
Gina 提到一个为非洲提供净洁水的团体，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 Jenny 表示应该再调查一下，看看捐款有多少直接用于慈善项目，多少是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的。
So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you do charity work.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then?
I help out at a local soup kitchen a couple of times a month.
Yeah, I'm gonna donate some of my clothes to Goodwill this weekend. I'm never gonna wear them, so I think they should go to those who need them.
Good for you. Now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nny and Michael.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Jenny 建议事先调查一下。
The recommendation is that 60% of funds should go to projects, with no more than 40% going to the charity's own costs.
Here's another good website, CharityNavigator.org. You can search specific groups and check their ratings. Red Cross is number 5 in the most recommended charities.
There's also animal-related groups.How about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They're number 4 on the list. Sounds good.
一般的开支规范是，慈善团体要将60%的捐款用于慈善项目，行政开支不得超过40%。Michael 提到了一个叫
CharityNavigator.org.
在该网站推荐的慈善团体中，红十字会排名第5，反对虐待动物社团排名第4。
World Vision is number 1. They're a Christian group that provides a lot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Asia and Africa.
And of course, while we all enjoy doing a good deed,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can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I'll double check that donations to each of those groups are in fact tax deductible.
向亚洲和非洲提供医疗帮助的基督教团体世界视野名列第一。Michael 提醒说，做好事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司的捐款能抵税。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Gina 说，他会
double check
查清楚，这些慈善捐款都是能够抵税的。
I just had a thought. Every year, we give corporate donations, and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we might consider giving our time instead.
Interesting. You mean like volunteering? I like it.
You know, that could work. Any specific suggestions?
Well, we all have our pet causes. Gina is an animal lover. I have church projects. Jenny is a computer genius. We all have something we could teach or offer.
Frank 建议在捐款的同时，也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为慈善事业出力。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That idea is very worth considering. In some ways, i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Yeah, even doing something simple like volunteering to answer the phone lines at the Red Cross can be a huge help.
Okay, how about if we give half of our contributions as donations, and for the other half, we give our time or expertise to the group of our choice?
Yeah, good idea.
Agreed.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Jenny 说，从某种角度说，这比给钱更有意义。
Tha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捐款只作为慈善募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大家自己挑选慈善团体，为他们贡献时间或是专业技能。
我也觉得贡献自己的时间比给钱更有心。I remember one time I went to an organization to help teach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s. I felt so good helping immigrants learn English.
It's alway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 There's this place that I go to every Wednesday. Basically, we help kids with ADHD learn how to concentrate. Since I had ADHD when I was a kid, I learned self-control the hard way.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so these kids can have an easier time than I did.
你的形象简直都高大了。Now let's look at how to use the word self-control.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control, 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自控。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low levels of self-control in childhood and serious problems later in life.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孩子小时候缺乏自控能力会导致长大成人后的很多问题。还有研究发现，
If you're struggling with self-control,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is to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trong-willed friends.
如果你缺乏自控能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交一些意志力坚强的朋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缺乏自控就交一些自控能力很强的朋友。哎，这靠谱，环境真的会影响人呢。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
Exactly. Younglin, now that you work with me every day, I guess we can expect an improvement in your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m going to improve on is my eating ability.
Ow!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上个月坐火车到纽约去看朋友，上车后刚要坐下，旁边座位上的女乘客就开始很大声的自言自语，看上去精神好像不太正常，吓得我只好在过道对面远远的坐下。后来我注意到，每次有人要在这个女的旁边坐下，她就会开始自言自语，如果没有人的话，她就很安静。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呀，她是在装疯卖傻，为的就是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这也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
Method to one's madness. Method is spelled M-E-T-H-O-D and madness, M-A-D-N-E-S-S. Method to one's madness.
在中文里 ,method 是方式方法。Madness 是疯狂，我们说 method to one's madness， 意思是表面看似疯狂的举止，其实有它隐含的目的。 刚才说到火车上那个女的，为了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而装疯卖傻，我们就可以说
There was a method to her madness.
在生活中，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仔细分析，往往又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孩子的回忆。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开车到处跑。我原来以为他是开车出去兜风，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找便宜的加油站。我早该明白，他开车莫名其妙的到处走，不是没有目的的。
其实啊，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开车到处跑，就为了找个便宜的加油站，特别是在油价特别贵的时候。不过也不能离家太远。否则花在路上的汽油钱刨去省下来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说到省钱，我爷爷可不是一般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到爷爷家去，看到他攒了很多空的铁罐子。后来我才发现，他把这些铁罐子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上面铺块布，然后踩在上面够东西。虽说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至少
I saw a method to their madness.
下面例子里有人别出心裁，为了涨工资而背水一战，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 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我宣布要辞去销售部副经理的职务，同事们都以为我疯了。没人会想到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逼着老板给我升职。我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怎么样？我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是有目的的。
这个人可真够意思，不过我还是建议啊，想升职的朋友不要效仿他的做法，搞不好连饭碗都会丢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有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有人说 method in one's madness, 特别是在英式英语里面。Method in one's madness 跟 method to one's madness 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面就曾出现过这个习惯用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哇哦，Threatening you're going to resign to get a raise? Mike, I think you should try it.
I don't need threats to get a raise. My work performance speaks for itself.
Really? Well,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Bye-bye.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指控华为与子公司合谋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与尖端科技，目前被加拿大政府扣押并等待引渡来美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在被告之列。诉讼指控华为等本案被告合谋通过欺骗手段窃取美国电信公司的尖端科技和知识产权，内容包括源代码、网络路由器的使用信息、天线技术和机器人的测试技术等。诉状说，华为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其他尖端科技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华为因此能够极大降低公司的研发费用，缩短相关的延误，让华为获得极大而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诉状并指控被告人对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提供不实信息，蓄意阻碍调查，尽力降低诉讼风险。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和副主席沃纳就此发表声明说，联邦司法部的新的诉讼是打击华为犯罪活动迈出的重要一步。声明说，华为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都采取非法手段，窃取对方的知识产权，从事企业破坏和市场操纵，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中国官方网站14日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63851例，死亡1380例，13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是5090例，新增死亡121例。湖北以外地区的确诊数连续10天下降。此外，新加坡14日有政府办公大楼传出疑似病例，部分员工已经撤离，还有部门开始实施分组办公。新加坡目前的确诊病例是57例。至于日本14日继续出现确诊病例，日本和歌山县的一所医院内先后确诊一名医生与一名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歌山县政府表示，由于研判医生与患者并无接触，不太可能出现医院内感染的情况。日本已经出现一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案例，目前确诊病例是251例，其中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218个病例。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和美邮轮公司威士特丹号被五个国家拒绝靠港，并在海上漂流了两个星期。不过该船13日获准进入柬埔寨施亚努港，船上人员经过检疫后并没有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乘客14日上午陆续下船。路透社报道，威士特丹号邮轮载有1455名乘客及802名船组人员，由柬埔寨检疫人员登上邮轮，向有健康问题或出现流感症状的民众采集样本。和美邮轮公司指出，正在规划包机协助乘客返回家园，航班细节将会在确定时告知旅客。威士特丹号停靠施亚努港时，船上到处是欢呼声，柬埔寨总理洪森在港口为下船的乘客送上了玫瑰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说，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中国迟迟不同意美国的专家访问，而且信息缺乏透明度，对此美国感到失望。特朗普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们对此刻中国还没有接受我们的 CDC 专家与世卫组织人员一道去的请求非常失望。库德洛还对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信息缺乏透明度表示有点失望，他说，我们真的是对没有受邀去那里感到失望，我们对来自中国的透明度缺乏感到有点失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布鲁塞尔出席了两天的北约成员国部长会议之后，星期四表示， 北约盟国必须谨慎考虑他们做出的经济和商业决定对安全构成的长远风险，特别是有关让中国的电信企业参与欧洲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埃斯珀重申了5G 中国 5G 设备对北约盟国的信息安全的严重威胁。以上是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武汉肺炎疫情当前，中国的防疫物资却极度短缺，民众想自保，口罩买不到，医疗人员穿不到隔离衣，只能够戴塑料套。许多的省市甚至传出了相互的拦截物资。宣称今年就要进入全面小康的中国，为何它的一线医疗物资频频告急呢？各界捐赠的物资到底在哪里？中国官媒这两天开始疾呼要保障物资供应，而广州和深圳还出台新法，说在必要时要征用私人财产。但同样也是在广州，却传出了疾控中心官员倒卖口罩的案例。这个疫情所牵动的这场物资争夺战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而公众又该如何寻求他们基本的防疫保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资深公益人士杨占清先生。杨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北京的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这位您好，杨占清好，这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杨占清先生。杨先生，我们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后，您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或者您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这次防疫的物资它的供应的问题啊。那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搜集的资讯来看，您的了解到底目前现在中国各地物资紧缺的情况有多严重呢？
哦，我认为还是非常紧缺的，因为之前呢是很多医院医生他对外公开的发求助的信息，从他们发那些信息里面就可以看到是非常紧缺，但是呢后来政府他禁止这些医院医生私自求助，这方面信息看的虽然少了，但是在这些微博呀、微信这些自媒体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市级、县级医院在对外发求助防护用品的信息。另外，从国内一些零星的官方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他有一个河南驻马店一个派出所所长，他是因为没有，他说没有防护服不出警被通报了，这就可以看到是。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另外，我从微信中接触到的各地的生活在农村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口罩可以买，因为他们在大年初二，他们被公告说因为疫情要封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城市人都快抢不到了，所以根本轮不到他们了。里头这个缺口应该是非常大的。
是，那么杨先生，刚刚您可能也听到我们节目上采访了这一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发起的这个华人团体来捐助物资到武汉的这样的一位防兵先生，他谈到，他说他和近500位的这个义工人士呢，在短短一天之内，他们就募集到购买了$16万的这个物资，已经抵达了这个武汉的第四医院，第二批、第三批陆续的，希望能够进入到武汉。那么。我们看到强有力的外援不断的进入，来自世界各国不断的进入，为什么这个物资的短缺情况依然如此严重呢？
我觉得可能有多种因素吧，比如说像这个病患者的数量，它远远比官方公布的要多，这样的话，它那个医疗单位它的需求量就非常大。另外，比如说像中国这些民间自组织，它在政府这么多年的打压之后，很难有活力，它不能像美国那样。 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民间的力量去对接这些外援。而政府部门呢，或者说类似于工会这些官方背景的团体，那他官僚形式主义就非常严重，他甚至还要拦截、扣押、囤积这些医疗物资。这样的话，医疗单位就很难及时地拿到这种外援的物资。还有比如说各地卫政，他随意封漏、限行，这些也给外援物资的这些物流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我觉得这些种种因素会导致它这个紧缺。
嗯，是。我们接下来想请教吴强博士您的看法。那么吴强博士，我们知道最近在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的文章，标题说武汉上空的黑洞。文章是这样说，他说很多的工厂现在都在给武汉赶工，可是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医疗物资却依然严重的短缺。那么吴博士，您觉得这个物资告急它的真正原因有哪些呢？您同不同意刚刚杨占清先生所提到的几点呢？
我当然同意杨占清刚才说的几点，这几点都是他感同身受，也是我在国内所感同身受的。但是用黑洞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目前中国的一种繁荣的短缺经济，可能不太恰当。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医疗，缺乏口罩、防护服这些基本用品，实际上是中国医疗业长期是处在一种繁荣的短缺经济下或者短缺服务下所体，在危机情况下一个大爆发一个体现。最主要原因首先是医疗行业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处于一个过饱和的状态。其实国内像达菲就是奥司他韦之类的药品，在国内在过去几年一直都是长期是紧缺的状态，很难通过正常渠道买到，数量很有限。就是我们看到中国跟中国的崛起大国到处富足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相去很远。
是
我们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展开谈，但我们现在不展开，我们直接谈其他几个原因。还有一个目前短期来说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局行政当局现在是很简单的一指令下，要求所有人出行的时候在外的时候必须是戴口罩。
对，
那么但是实际上政府又没有完成为这种强制命令做的物资配给、
它的供应不够、
物资供应、物流的一个准备。那这意味着实际上所有人都拿不到口罩。那意味着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抢口罩。那么就在医护人员和广大的平民之间，我们知道中国大概有1000万的医护人员，那么这些1000万的医护人员和14亿的平民现在在争夺这个口罩，那自然结果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命令造成的，医疗业本身它要跟14亿人民来抢夺这个东西，但是对这些医院，对特别是武汉、湖北的医院来说，他们并没有说有什么特权，有什么专门的特供的一些来保障他们这些口罩、防护服的基本的供应，并没有。他们实际上还是按照官僚程序要正常的申请。当然，虽然最近这官僚程序已经简化了，但实际上，平民的这个一个巨大的需求，实际上是吞没了，或者说夺走了医疗业本身自身需要。这个实际上是违背了防疫的最基本的目标，首先要保护医护人员。所以我相信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体现所谓中国制度优势，简单的一些领导就下命令说要进入到战时状态造成的短缺，这是最根本的或者说最现实的原因。
是，吴博士，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说是不是现在要把口罩列为这个战时必要的物资啊，把它提升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吴强博士，我还想继续请教您的是，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不断的发文啊，那么他对于这个物资多做说明，那么提到了包括确保防疫物资供应，这个要这个从计划调控、市场调控两手来进行。另外呢，还有报道说，这个要物资的验放一秒都不可以耽搁。另外还提到物资的生产要加足马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官方呢，不但是通过这个官媒在下达指令，也在希望向社会大众来传达他们在物资上面所采取的一些作为。您怎么看这个？刚刚您也提到了很多地方政府的一指令下导致了口罩荒，大家都在抢。那么您怎么样看官方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应对？那么官媒的连续发声是不是也确实表示现在的医疗物资确实到了非常紧绷的阶段呢？
对，医疗物资处于紧张。武汉 本地的医疗的资源，就是从医护人员到医疗设备，比如说像呼吸机、病床，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医疗紧张的状态，这才会导致现在武汉出现这么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当局是简单的以为用所谓的市场调控加计划加这个计划，他的计划其实是指的是管制和市场相结合。实际上我们看当局口头有无数个所谓暂时，这个暂时当然是法外的，并无法可依，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计划委员会来统筹物资的生产、后勤配送、配给分发，并没有。实际上他们只是以管制的方式来限制，比如说药店你不能超出进价的15%等等等等，以这些管制的方式甚至来限制口罩工厂，原来是出口的，你现在不能随便就转到内销，以各种工商标准来限制工厂的复工，来限制出口的口罩工厂来向国内出售等等等等。它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哪怕是在70年代中国曾经建立起的一个计划经济，或者说一个暂时经济的一个对口罩、对防护服的一个基本的配给，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行政部门它只会下文件，但是实际上已经缺乏真正的运转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我们看到，对公众来讲，我们当时谈公众在争夺，但是公众并没有，政府也好，或者说社会组织也好，我们说公民社会组织也好，并没有，因为公民社会组织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了，无法对公民进行一些教育，这种灾害教育，比如说他们没必要去跟医疗人员去争夺口罩，去争夺这些防护服，他们完全可以先用很多替代品。比如说中国人现在很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所谓高 tech 时的类似产品的生产国和使用国，完全可以用高 tech 时的服装来当作防护服。那么对医疗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存在这种可能性，用大量的高 tech 时的防护服来替代目前的这种用后就扔的这种。所以我相信中国从普通的国民到普通的医疗人员到政府，实际上都没有做好应对这样一个灾害的准备，他们整个大脑是处于一片空白。
是，但是吴强博士，您刚确实也提到了，这个很多的地方政府也下令不戴口罩，不让出门。那么很多的民众甚至还被这个警察这个压在地上，因为他们不戴口罩，不让出行。那他们说，我们确实要买，但是买不到。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民众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医护人员他们的需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除了这个供给的问题之外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在政府职能方面还有这种贪腐的作为，是不是也导致了这次的物资持续紧绷的原因？稍后我们要请两位嘉宾来继续跟我们谈一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等候，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喂，你好。我觉得通过这次这个疫情的爆发呢，我们也能够发现整个中国的这个治理体制的一个乱象的一个总的一个延烧。那这个可见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其实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上面。那我刚刚特别的同意这个吴强博士所说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突发的状况之后，凸显了我们中国在这个中国公共卫生的这个应急方面，中国公共卫生的这个管理方面所出现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所谓的繁荣的表象的下面，其实隐藏了非常多的危机。那么当这个制度一旦它没有办法去协调去调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全部出现了。那现在就是说，作为一个老百姓，其实我觉得对老百姓不能有过多的苛责，因为既然你政府下达了命令说每个人要带这个，每个人要这样做那样做，那但是我们老百姓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去买这些医疗的资源。所以可见政府在整个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被这个所谓的什么小康啦、或者是所谓这种表面的繁华所蒙蔽了，他们都不知道其实如果在一个中在这个真正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个政府应该去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协调资源。而我们之前听到的，比如说很多省市他们自己克扣啦，或者是甚至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出现很多这种以暴然后来治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拒绝戴口罩，或者说他可能出去采购，然后也被人强压在地上哈，这个其实这种侵犯人权的事情，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下面，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特例，它只能是说集中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政党的上面，主要还在于我们这个政治体制上面。
好的，非常感谢您。
我要想综合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必须是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意见。那么，我想请杨占清先生，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众说的，他这个就是最重要是和这个体制相关，因为他长期以来，不管是政府还是一些官员，甚至一些比如说这些科研机构，他都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他抹失民众的生命健康。比如说他前期去瞒报啊，然后不重视啊，后期又开始一刀切的去封堵，这样的话，这样这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并且各种工作信息不透明，还打压媒体和公众监督，那这些都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贪腐呢，它肯定会加剧这些物资的短缺，但是它并不是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原因。
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贪腐的问题啊，刚刚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整个制度的问题，我们就注意到，就在这个星期呢，广州市传出了这个广州市纪委呢，这个可以说通报了一位该市的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医生，他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口罩来图利，很多人痛骂说这简直就是在发国难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从疫情发展到现在，武汉市我们今天说又有两位高官落马，那么之前呢，因为违规发放口罩问题，也有武汉三位官员被问责。这些官员的不法，杨占清先生，您觉得他是个案吗？他们的这种行为对整个疫情还有防疫物资的短缺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呢？
我不认为他这些是个案，因为中国官员的贪腐他已经是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不贪腐的官员才可能是个案，因为这个国内他缺乏公众的监督的渠道，政府他根本不透明，所以偶尔会有比如说体制内的纠错呀，或者说个别的媒体曝光，所以才会让这些个别的官员或者个别的事件进入公众的视线中，所以看似是也就非常少，看着像个案，但我觉得也就根本不是个案，也就能爆出来的才是个案。
嗯，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这是一位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要谈一下我对你们这期节目的观点和看法。我是做社会问题研究工作的，
是
这个防疫物资到哪儿去了？如果防疫物资紧张，它有两个问题，已经证明：一，这个疫情的无限的扩大的需求，这量太大了；第二，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的职能部门根本就没有一个重点防大疫的这个预案，这没有这个预案，也就不可能生产和储存。第三，才是他们造就是需供需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各政府各什么的，他们这个对紧缺物资的抢劫，这就跟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初期，谁谁谁的孩子倒彩电，谁谁孩子倒录像机，是紧缺物资他们才倒，他才有价值。就这些人，关键是政府造成的，他没有这个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概念和那种预先的那种准备。出了大事了，他才想，让一尊呐、啊，让二尊呐、啊，什么，出来讲几句话。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假设钟南山的话，天气热了，这个病毒就会慢慢消去；如果要是真的是因为温度上升会使这种病毒消失，那么就不可能有战胜它的这种结果，它就自然的产生，自然的消失。怎么会人为去战胜他呢？所以我看到这种口号感到那么的耻辱可笑。是你战胜的吗？是大自然的必然规律使它产生和消失的，而不是你人为战胜的。
好的，好的，谢谢您。
还有另外一个，我再补充一分钟行吗？
可以，
就是关于广东说，就是防疫要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
对，
在2003年、2004年中共制定了物权法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征求一个什么是公共利益啊？这个我曾经给最高法写过一个提案，就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广东省政府它是地方政府，它是没有权利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2003年没有修宪之前，我们的宪法第10条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对 对集体的土地予以征用，但要给予补偿，是仅对土地而言。然后2004年修改现行宪法以后，它增加了一款，就是有征用或征收，但要给予补偿。
对，
就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一些文章，这个文章就是公民切为修宪而欢呼。公民的私有财产已处于更危险之中，那他不但要征用，还要征收。征用是什么？使用完了是要还的，造成损失要赔。征收就是把你的东西，他说个价，给1分也好，给1万也好，就给你弄走了，你的财产就没有了。所以说，这就是抢劫。而且，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利行使这项征用征收的宪法授权的。
好的，谢谢你。
97年江泽民有一讲话，江泽民说。97年的9月20几号，他说，谁能够代表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其他人都是地方各级政府。所以说，宪法的第10条，赋予的是中央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也就是战争状态下，才能征用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它不是国家。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朱宪，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啊！我就想请吴强博士简单的跟我们谈谈，就是刚刚这位朱宪所提的，我们本来预定也要在节目中谈到，就是广州、深圳在这个星期紧急立法，说要在必要时要征收这个私人的房屋设施和财产，来做紧急的防疫应变。刚刚朱宪说这个征收以后啊，看来是有去无回了。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呢？1分钟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对，主要首先是这个地方立法，是跟宪法相关的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利的条款是相悖的、相冲突的，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我们也看到最在地方政府的这种立法焦虑背后，实际上是体现了这种跟所有公众在这次危机当中所感受到的一个短缺，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一面是社会的容余度非常低，这社会容余度低也指的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说总体而言，中国好像在过去20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的财富，但实际上这些财富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的荣誉提供保障程度是非常低，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而不在于说具体的防疫要准备多少东西。
中国社会学者艾晓明女士呢，她在最近不断地在发出她的武汉日记，在她最近的一篇日记里面，她写到，她这样说，她说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公共支出，有这么强有力的外援，我们的医院怎么会到了缺口罩、缺防护服、需要向社会公众求助的程度？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们的公共医疗系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如此的脆弱，我们的医疗资源单薄到如此的程度，这超过我的想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公众去哪里找到基本的生命安全保证呢？吴博士，我们要怎么样来回答艾晓明的这些问题？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全保障又在哪里呢？
艾晓明这个想法其实代表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但是我想说，刚才我用繁荣的短缺时代、繁荣短缺经济来形容。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普林斯顿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 Albert Hirschman， 他有一本名著叫做《退出呼吁和这个忠诚》。那么他用这本小册子来讲短缺经济怎么形成的，实际上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指的是既没有知识分子声音，也没有公众的声音，那么会造成一个体制的一个信号的严重的扭曲，严重的扭曲实际上就会产生短缺，无论这短缺是来自于良知的短缺、道德的短缺，还是说是来自于某个产业、某一个产品、某一个服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医疗短缺实际上是长期存在，那么它医疗一直是处于这紧绷的状态，更不用说这个医疗物资等等等等，这我们都了解，在任何国内我们知道任何的三甲医院都是一个每天爆满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短缺实际上是跟人民现在没有长期没有声音有密切的关系，就像李文亮，所以才会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同情和愤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No voice， 没有声音，就没有一些最基本的这种治理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个。
对不起，只有10秒时间，十秒时间，
十秒时间呢，就是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就是由女神像底下刻的一个一句话，No freedom, no safe， 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
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公民应该打破这种把自由让渡出去来交换安全、交换财富的这样一个社会契约。
好的，非常感谢吴强博士，也非常感谢杨占清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今晚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来探讨湖北高官纷纷落马，疫情能否改变中国的官场文化？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